须菩提于汝意云何？下菩萨摩诃萨如是行，是何处行？须菩提言：世尊，下菩萨摩诃萨作如是行，为无处所行。何以故？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诸诸法如中，无如是念。无念处与无念者，前面的文呢是破这个上万人的疑惑，这以下呢是破这小菩萨的指导。破上万人的疑惑，就表示上万人的智慧也不高，智慧浅。表示大乘菩萨的智慧高，智慧深。这个小菩萨听见了这样的佛法呢，就生了高慢心了。所以啊，以下这个文就是破这个菩萨的高慢心。是须菩提于汝意云何？是你心里面呢怎么样想？你心里面想什么？下菩萨摩诃萨如是行，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他这样修行了，他的心是在什么地方活动呢？这是啊，佛这样问。这个如是行就指前边呢，这一念心啊，前面佛问须菩提啊。这个一问一答里边呢，主要就是现前的一念心呢，是因缘升起的，有生灭变化的。但是观察他的自性，就是毕竟空，是如的意思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如菩萨摩诃萨观察自己的一念心是如，观一切法也是如。这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。那所以这里重新说，这菩萨这样修行啊，他的心是在什么地方活动呢？须菩提言：世尊，要菩萨摩诃萨做如是行，要是一个菩萨他这样修行的话呢，为无处所行，就是没有处所是他所活动的，没有地方啊是他的心活动的地方，他心没有活动的地方，就是这么意思。那一天呢，说到是道明禅师啊，问那来的一个向他小禅的人说，其中提到一句话叫“遍地行无路”，啊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无处所的意思。你这个人呢，在这个地面上啊，各样各。东西南北各处都有道路，在路上走。那么这可以比喻我们凡夫的这个分别心呢，就是天下古今呢，万事万物没有不妄想的，就是走的道路很多很多的。但是修行人呢，遍地行无路，就是没有路，没有路可走，也就是无一法当清啊，这也是禅宗的祖师说的话，就是没有一样事可以为你的心所认识的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了。那么就没有一个境界做你心里的活动的地方，也还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，因无所住而生寂静的境界，就是没有所缘境，就是那一句话，是无处所行。这个我们初开始啊，发心修行的人呢，如果能够抓住这一点，也是了不起。抓住这一点，就是你举心动念，不管是什么境界，都用这个寂静空。去观察它，观察它是空的，是好的也观察是空的，坏的也是观察它是空的，是高的、低的、冷的、热的，啊， 是欢喜的，是不欢喜的，是可爱的，是可憎的，一切一切完全用这个诸法如底去观察，观察的都是空的，心不执着啊，不住在那里，没有境界可住啊，无一法可当心，你这样修行就无处所行，就是唯无处所行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子呢，就把自己的烦恼啊都完全停下来了，因为你心呢爱着这个境界啊，你就分别这个境界对我好，那个境界对我坏啊，我这样做我才能占便宜，我那样做我就吃亏了，这不是修行人的事情。修行人不这样想，修行人只是在四念处上啊，那个观一切法无我无我说，就是观一切法空啊，无我无我说，使得这个心呢不要留在境界上，不留在那里，他的心一直的这样子在无助的境界上啊，就是没有境界可住，是无助。所以这个南阳中国师也提到，这个虚空里那一片云呢在虚空里漂浮着啊，是用钉钉子呢，是用绳子绑上的，绑在那里面，虚空那个云啊，是用钉钉在虚空里头那里，是用那个啊用绳子绑在那里，所以我们这一块镜框啊放在那个墙上的，是用钉钉上的呀，是用胶纸粘上去，不然你的它就掉下来了，它不留在那里的。所以虚空那个云呢，它是怎么能够停留在那里呢？是用钉子钉的呀，是用绳子绑的呢？这就表示这么样，它这个南阳中国是这样问，这个是唐肃宗嘛，就问这个南阳中国师啊，这是你怎么样修行呢？啊，你在这个六祖大师那里也学习佛法，你学的什么佛法？你怎么样用功啊？那南阳中国师就说这么一句话：这像虚空那个云呢，在天空里啊，它是用钉子钉在那里，你是用绳子绑上去了，绑在那里。就是这么回答一句话。唐肃宗是没莫言没出声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心呢没有依止处，这个修行人这一念心呢不依止任何的境界，所有的境界都关照到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心就没有处所了，不留在那里。这也是南阳中国师的也一个故事哈，啊，这个是。有一天呢，来一个大耳三藏，大耳耳朵特别大哈，啊，这么来这么一个凡人，好像不是我们汉人，但是自称呢有他心通。那他心通这个皇帝呀，看见这个无可奈何，只好介绍给这个南阳中国师，说是有这么一个凡人和大耳，称为大耳三藏哈，他说他得了他心通了。这是大德可以接见他嘛，好，就请他来。这个南阳中国就说：“你得他心通了吗？”这个大耳三藏说：“不敢。”这个这时候南阳中国就静了一会儿，静了一会儿就问他：“你看我现在的心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大耳三藏说，和尚啊，是一国之师啊。”怎么在西川呢？这个看净度啊，看净度。这五月节的时候，大家坐在船在河里的水里面净，这种看到净度哈。那么过了一会儿，中国是静了一会儿，又你看我现在什么地方啊？对大家讲，说是大德，是大德是一国之师啊，怎么在天津桥上呢？看那个耍猴子戏，看这猴戏。这个时候嘛，就南阳中国师又静了一会儿，说你现在看我现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大耳三藏没有话说了，说不上来，不能在哪里。这时候南阳中国说：“他心通在何处？在什么处？你这他心通哪里去了？”没有了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 你心有所住的时候啊，就有形象现出来，有贪心通的人就能知道，有了形象了啊。这个南阳中国师啊，从心呢、啊、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离相的境界，就是啊，不以万法为伴侣了啊，这是一个圣人的境界。那么这个这个时候是没有相可现的，就是无相了，这个贪心通的，这大耳三藏默然了啊，不知道现在何处，不知道的。这个南阳中国师啊，我看他那他的语录啊，他和有其他的这个禅师不一样。我一看，我认为南阳中国师啊，他对《维摩经》对《般若经》啊，很。他是受持重心量，他是这个法门，那是不同的。所以这个是如是行为无处所行啊，这是遍地行无路，也是一句话，就是一切时啊，其心是无住的啊，一切时一切住，他心里面不住，这是不是一个不是容易的境界，不是容易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修什么陀修止啊，你叫我们那无处所，这个我们办不到。所以佛菩萨开个方便呢，叫我们熟悉熟悉观啊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处，有了一个处所，其他的境界都停下来，只是保只是在这个喜啊，出喜入喜这里，把这个心呢安住在这里不动。等你这个只修成功了，得了四禅八定了，你就修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无我观。如果要修成功的时候呢，这个熟悉的意思也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无处所行，就是心能够离一切境界，不以万法为伴侣了，就是到了圣人的境界了。要是没有你这个止修成功了，你还没有修这个无我观呢、啊，你这个心呢还是有住处的，还是有个意思处的。你不住在这里，就是住在那里，还是有住处的。有住处，那就是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所以四禅八定，你到这个阳天呢、啊，你寿命八万大劫，还是要死。还是要那个残念还是要坏掉的，还是要死。你没有不能接受老接受生死的，不能再接受。所以说般若波罗蜜非常重要。说唯无处所行，是何以故？是怎么叫做无处所行呢？啊，要菩萨嘛，他行般若波罗蜜，住诸法如中，住诸法如就是无处所的意思。一切法都不可得了啊，他就没有住处，那么那叫那就方便名字为住诸法如中，无如是念住诸法如的里边的时候，安住在一切法如里边呢、啊，无如是念，他没有这样的念，没有这样的意念，没有什么念，无念处以无念者，就是无念处没有所念之境。没有所缘境，无念处就是没有所缘境，有无念者也没有能念的心也不可得，能念的因也不可得，就是没有能所可得，就是、这样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无处所行。这个南泉普愿禅师，这禅师也是很厉害啊。所以他是人家有人问他，说是你做了方丈啊，你是这个这一个寺院里面的最高领导人呐、啊，这个你领导人你怎么领导呢？啊，很多人来跟你学禅啊，你怎么教人修禅呢？就是这么一句话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普愿禅师，南泉普愿禅师回答了，啊，是。是夜来三更吃青牛，就是夜间那个三更天的时候啊，牛丢了啊，吃青牛 早晨起来时吃火，早晨啊，半夜过去了以后，早晨我起来了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起身的时候时吃火，没有火了。他就这么回答，这就是回答。你见你问我，我做这个寺院做的方丈了，我怎么教人修禅，我就这样教人修禅，我就教导他们这样修行，是这么句话。这句话这个怎么讲法呢？这个是在这说这种话，你就说一句呀、啊，隐语，这叫做隐语，隐藏的隐啊，隐语。我们呢，都你要读这个《易经》的时候呢，就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《易经》说，譬如木牛之言呢，执杖四子，我勿论种异，犯人苗家，《易经》也是话。要是这个放牛的，你放牛的人呢，他拿这个杖啊，看这个牛啊，不叫这个牛啊放种异放，他放不了的时候呢，就犯人苗家，人家种的田的啊，生出来苗了，这牛就把这吃人家苗去了，就是要用那个杖要打他，叫他不可以这样。这是这个《易经》上怎么说的话。一夜经说这个话，一夜经那里面说这个话，这佛说这个话，佛慈悲，佛和我们中国的禅师祖师不同，佛慈悲，佛说出这个话以后呢，这是个比喻，然后又是把它用我们能明白的话又讲了一下，就是说是比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是五根的，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。这一根没说哈，这五根呢，我们修行的人呢，你要把你的五根呢管制好，不要叫他们在到了三生三世土上放逸啊，就是伤害了你自己的戒定慧的功德呀。我就这么解释一下，我们就容易懂了。禅师呢，我们中国的禅师呢，他不解释，他就说。夜来上根啊，是十千牛。所以说，但是他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么说，应该主要是说一根，因为六根里面呢，以一根呢为导，他是个领导者。前五根呢要听第六一根的话，第六一根是总司令的啊。所以十千牛的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禅师夜间呢，他没有睡觉啊，半夜他没有睡觉。他还在那里坐禅呢，观心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的意思。失去牛，什么丢牛丢的？是不是什么就是心不可得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这意思。就是一切法已不如是，也都是不可得的。叫失去牛。那早晨起来呢，失去火。早晨起来他这个表示他后半夜他是休息了。这个禅师后面也会休息一会，结果在早上他起来了，起来的时候呢，这是在唐，这个南泉普愿禅是唐朝的人啊，那时候的出家人呢，和我们后来出家人那个上早晚殿那这种事，我们上早晚殿这种事情呢，有人说是在元朝的时候开始的，中国的元朝的时候开始的一件事。古代的出家人呢，不是这样办法的。那么他早上起来呢，他还是坐禅，坐禅呢。在坐禅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修的呢？失去火，什么是火？我们是前面我们的有灯焰，那个焰是什么？般若蜜智慧火，智慧火啊。那个就是你观心不可得，观一切法不可得。这个能观者是谁？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般若火，般若的光明的智慧火。这个智慧它也是缘起的，它也是不可得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你问我做了方丈的时候，我怎么叫人修禅？我就是叫人这样的，就这么修行。现在就说的啊。无如是念，没有什么念，无念处以无念者，所念的境，所观的境界不可得，能观的呀， 智慧能观察的人也都是不可得。他没有愿，我有一个，我观他啊，观他一下，观一下法空，我念三生将来说法，没有所念的境界，所念境界是不可得的。如果他有所念的境界，有能源的智慧可得，那就不能说归无处所行了，就不能那么说了。那就是我们凡夫平常的境界。我们平常的境界老是在能所里面活动，我们的心呢不是在舍上活动，就在生命上活动，产生相位出法，我们出不了这个境界，你不能超越这个境界的，总是要利于我，要对我有利，对你有害不管我事，对我也有利，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嘛。啊，老是在这个上活动，不能解脱。但是修行呢，就是打破了，把这能所打破了，心老是在无相中心，在无数说中心，这样你才能断烦恼，你才能够入圣道。所以说我不消波尔波罗蜜，我修四禅八定，这样八定你还是在能所里边，还是在能所里边，你还是不能得解脱的。所以佛法虽然是啊，也要学习这个什么说，要学习这个禅定啊，但是不是特别重视它。所重视的是般若波罗蜜。可是你有禅定，对般若波罗蜜也有帮助，所以还是要用这样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个禅定中的公案也很有意思哈，公案说有一个叫做香严智贤禅师啊，就香严禅师，这个人呢特别的聪明啊，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能回答你用十个方式回答你这个问题，问一答十，问十能答百，你这么聪明啊。是在百丈禅师那里的啊，就最初在那边住，但是百丈禅师圆寂了啊，他就到桂山禅师那里学禅。桂山禅师就说，是我听你说你问一答十啊，问十能答百，你真是有智慧啊，但是我听着问题你答不答不，是什么问题？说是这个，是父母未生前你道一句，听没？这一下子他不能回答，一句也答不出来。一答呢，本来他是很聪明的人呢，聪明人呢也就一样，也就有高慢心了，自视甚高啊。这一下子答不上来了，这一下这个刺激太大了，所以就把自己以前所学的都烧了，我不学了，不学佛法了。从这里以后，我就做个中坏人，就算了，就离开了。不，他要去问这龟山禅师，师傅，你给我开示，父母未生前究竟怎么回事？龟山说什么也不讲，实际上他是毫不讲就算了，他就离开了。就到了南阳啊，中国寺那个地方去，他到那里去住，住佛房修行。修行呢，有一天在那里劳作啊，砍草掘地，就做那些事情。一下子有一个石头子，也可能他是用手或者什么，就是这个石头，拿这个石头打在那个竹子上面呢，就发出声音来，他开悟了。哎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啊，其中有一个啊，他说了，是去年贫不算贫，今年贫才算贫。我这个故事讲法华经的时候讲了，那去年贫呢，有立锥之地，去年贫还有立锥之地。我去年我穷啊，但是还有立锥之地，立锥之地，这锥子，这锥子，立锥之地，还有一个，有个锥子，有个立锥之地，啊，你听听，今年天锥也无，我今年穷的连锥，连不要说立锥之地没有，锥子也没有呀。这个这种话呢，也正是这个意思哈，无念处亦无念者，是这个意思。 这个无力之于之，力之于之地呀、啊。这个智力呢，就是能源的智慧；力之于之地呢，就是所缘之境。我去年的时候，我运功修行了，我还有能所，我心里面还有能所的境界，不能超越能所。我今年开始不同啊，今年是真有，绝对没有了，能源智慧也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不要说人用火来比喻，有的时候也用剑。啊，文殊菩萨拿着剑，就表示大智慧，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也是这个无念处亦无念者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也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初开始，如果愿意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，你就是笨一点，你不要学的那么特别聪明，学的笨一点。怎么笨法呢？你只观所缘境空。能源智慧先保留，先不要观空，先观那所缘境是空的。什么是所缘境啊？先观他自己这个臭皮囊是空的，所以显然是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观他是空的，观他是空这件事啊，我们的字面上讲啊，假设你肯努力的话，你看看中观论呢，你看看这个大智度论呢。一切法是性空啊，应该是能明白的。这性空是什么讲法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烦烦恼恼这个地理词，他就能明白，能从文字上能明白。但是你要是这把眼睛闭上静坐，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就困难了，就不容易。那么你怎么办法呢？有人问我怎么观法。我说有一个办法，你先观察别人的无蕴空，来的一个人，你观察这个人呢是因缘所有啊，他自性是毕竟空的，容易观，这是容易观的，能观察是空的。你观久了呢，你就可以观察自己也是空的，也能观上来，熟能生巧，也能观上来的，这是能观的。这是一个办法。另外的办法就是我昨天是前面说的这个办法啊，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，你坐在呀、啊、房子里边，啊，但是你要认为你是在院子来站，立在那院子里边，立在院子里边，这个时候你心里想啊，毕竟空我说，就想原谅，就会想原谅。但是呢，就是这就不容易。你这个身体在这里，你又在想你在院子，就是不容易。就这个地方就是不容易。虽然不容易呢，也有个办法可以突破，可以能办得到。什么办法呢？你到院子那里去，当然是啊，我们坐禅也一直用了把灯弄得暗一点啊，弄暗一点。但在我的想法，我不主张这样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意见，所以你们各位愿意弄暗一点就暗一点哈。就是在外边呢，所以说阿含经也说，在空旷的地方啊，进攻容易者空山内。这个话是经验之谈的，我不是这个说菩萨那是过来人哈。所以你在空旷的地方啊，你在那里进行。进行你就看这个空，你就是看这个空。当然这个天气要没有云雾是最好，你就看这个空，可把这个空看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。这一行你啊，如果年轻人应该是容易，年轻人神经强壮啊，年老了神经衰弱啊，就是有问题了，所以老了以后修行困难。年轻人是最好最好最宝贵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头脑好啊，他心里想他就容易想通了。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不要出家，等我老了再出家，老了还出什么家？不过这个话是这么说，老了还是你要出家还好过不出家，要我看还是好。所以这个是你的头脑好啊，你到空旷的地方把这个空啊取下来，取在你心里面，你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用你心力啊，想你这个想把这个空想的呀、啊， 在这心里面呢印象深了啊，然后呢你在屋子里坐，那么你坐的时候你在想着我现在我现在是在一个空的地方坐，不是在这里，就出来了，立刻就你就出来了，就想上来了，想上来的时候啊你这就想了，那个臭心狼在屋子里，我现在不是在这，我现在是空的，这里是毕竟空无我，我说一下子就合了，就契合了。你就是用分别心取这个空，不要说我啊不住不住意是吧？这句话不要讲，还是住住在空，就这样子。你最初就是要笨一点的，不要教那么圆融啊。那你有些你有一点执着就不对，那句话不是我们说的，那你要程度高了以后才可以。我们就是指导，指导这个空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第一关呢、过去了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就是越来越微妙，越来越微妙，终究有一天得无生法印了，就成功了。这个时候，就是诸诸法如中无如是念，无念出亦无念得，它就相似了。但是要得无生法印的时候啊。也从这个经论上看，这个楞伽经啊，还有这个在高僧传上看啊，如果你真是得无生法印了，十方诸佛他会来安慰你一下，会来安慰你一下。如果你我得无生法印了，但是没有看见有圣人呢来安慰你，你还没得。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五台山呐、这文殊菩萨的灵应记上啊，有一位解脱禅师啊，他就是啊，他是隋朝的人啊，他就是他的有文殊菩萨的，有文殊菩萨的勉励他呀、有文殊菩萨勉励他，他用功修行叫无生法印的，而这时候十方诸佛现前赞叹他，有这个事情。而这个事情呢，你看这个《楞严经》上也有这种话，也有这种话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得到这个，并且这样的话，每一个肯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他多数是天生有的斋才的，有斋才这句话，也就是有善知识的引导的。而那个善知识啊，我看多数都是圣人，可能是观世音菩萨，可能文殊菩萨，可能是普贤菩萨，也可能是。地藏菩萨，有可能是药王菩萨，今天小太子有位居士，药王菩萨，也可能是药王菩萨、药藏菩萨、须菩萨或者华严菩萨，很多这些菩萨，也可能是须菩提尊者啊、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这些圣人，是其中有一个一定是你的善知识引导你再去上圣的。等到你这一下子，他迟迟的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他也不告诉你啊，但是默默的他护念你。你做错了事，他以前还告诉你的，你他那一个修行，你会感觉到这里的。那么等到你一下子啊，太阳出来了，你这个无生法印了，他这时候出来了，因为你这时候是圣人了，你才有资格跟他见面。所以我们是凡夫啊，你想见观世音菩萨是可以见，但是不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要见到圣人不容易的。明明白白的啊，见到文殊菩萨，你本身的程度要提高才可以，不然不可以见。但是你要真正用功修行啊，有的时候这些圣人也从你见你面，但是你当时不知道，你要过一个时才知道。我今天应该要把它讲完才更好，我讲完。